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3月9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韩国宣布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美国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不应该排除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连年的战火使叙利亚难民心灰意冷，港大的民调显示赞成台湾独立者创新高纪录，美国副助理国务卿认为将以创新方式扩大台湾的国际参与。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美国正在试图确定上个星期在叙利亚一次空袭是不是击毙了伊斯兰国一名高级头目。一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表示，星期五在沙达迪镇附近发动了针对巴提拉什维利，也就是有车臣奥马尔之称的这个领导人的袭击。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说，由于美国支持的叙利亚民主武装最近对伊斯兰国组织的成功打击，据信这名伊斯兰国指挥官当时在那个地区。这名美国官员说，这位指挥官很可能是到那里去评估他的伊斯兰国部队，并且试图提高士气。美国官员还说，袭击中有多达十几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被打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率先报道了这次的空袭。美国对这次的伊斯兰国头目悬赏500万美元，并且表示他跟伊斯兰国的金融部门密切协调。在另外一方面，美国的总统大选可以说是如火如荼的展开。星期二，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桑德斯在北部密西根州举行的初选中，出人意料地击败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与此同时，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密西根州、密西西比州还有夏威夷州胜出，继续扩大领先优势。很多选前的民调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在密西根州大幅的领先，可是呢，桑德斯获得 50% 的选票，以微弱的多数获胜。希拉里·克林顿星期二轻松赢得南部密西西比州的初选。桑德斯说，在密西根州的胜利意味着他的政治改革在全国拥有强大的力量，并且表示他的竞选势头在还没有举行初选的地区更为强劲。希拉里·克林顿对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的选民说，他为自己跟桑德斯的竞选情况感到骄傲，并且说共和党总统参选人相互诋毁。在共和党方面，企业家川普在密西根州跟密西西比州的初选中以明显优势获胜，佛罗里达州的国会参议员卢比奥在这两个州都位居第四，而且差距很大。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新闻。韩国单独对朝鲜实施新制裁，作为对平壤最近进行核试验还有试射弹道导弹的反应。首尔星期二宣布，参与朝鲜核研制项目的40名朝鲜人还有30个组织列入制裁名单，禁止其与韩国有任何经贸往来。新制裁还禁止在以往180天内曾经在朝鲜一个港口停泊的任何船只进入韩国。另外呢，韩国还将鼓励本国的公民在国外旅游的时候不要在朝鲜餐厅吃饭。平壤在世界各地拥有并且经营着数百家餐馆，为平壤政府提供急需的现金。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进行严厉的制裁新决议案生效之后呢，美国跟韩国已经开始举行年度联合军演，朝鲜扬言要发动一场全面攻势来回应这次的军演。美国一些国会议员跟分析人士就认为，应该针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呢必须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和韩国星期三举行的代号为“关键决断”和“遥音”的年度军事演习，是迄今最大规模的这种军演。针对这次演习，朝鲜不仅表示要发动一场全面攻势，而且还威胁要对美驻韩军事基地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发动所谓的“先发制人”的正义核打击。在美韩举行军演之际，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采取新制裁的决议开始生效。根据决议案的要求，菲律宾政府这个周末对一艘朝鲜货轮进行了检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针对决议案表示，朝鲜随时准备使用核武器。美国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研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的杰出研究员霍尔姆斯认为，针对朝鲜的威胁，美国应该加强对韩国的军事支持，包括部署萨德反导弹系统。
鉴于朝鲜的所作所为，部署反导系统看来是最为明智的事情。如果朝鲜不仅威胁进行弹道导弹试射，而且进行核试射，在我看来，我们需要向我们的韩国盟友提供一切必要的手段，不仅捍卫他们的主权与安全，也保护我们驻在韩国的部队。
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对朝鲜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时，霍尔姆斯做出了这样的回答。
如果美国认为朝鲜有能力和意愿，而且有迹象表明他们即将使用弹道导弹或者是核武器对我们或是我们的盟友采取某种绝对性的行动，如果我们确信这会发生，那么我们就不应该排除对朝鲜采取军事行动。
不过这位前助理国务卿认为，目前对朝鲜采取得到中国支持的严厉制裁仍然是促使朝鲜停止其核项目的最好办法，因为制裁看来是朝鲜唯一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自奥克拉荷马的共和党参议员兰克福德是共和党保守派里的一颗政治新星，他认为朝鲜的威胁以及中国继续支持朝鲜都是不可接受的。
中国继续支持朝鲜，并为它经济的70%提供支撑，而不受任何限制，以及朝鲜从事网络恐怖主义、积极发展核项目，以及继续对韩国炫耀武力，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西维吉尼亚州的众议员穆尼也认为，需要对中国施加更多的压力。
我现在没有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我们显然需要向中国施加压力，他们从与我们的贸易中获取巨大利益，需要采取更多的行动和压力来促使中国帮助使这个世界更加安全。
针对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中国外长王毅在北京敦促各方不要采取使局势进一步紧张的行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特拉维夫星期二发生流血事件，一名巴勒斯坦人刺死一名美国游客，刺伤12名以色列人，而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仅仅几公里之外与以色列领导人举行会谈。目击者说，这名巴勒斯坦人是从亚法港的木栈道跑下来，开始刺杀行人，一直到警察将他击毙。那里是一个热门的旅游点。美国国务院确认被刺死的美国人是泰勒·艾伦福斯，据称袭击者来自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地。而在不远地方，拜登副总统与以色列前总统佩雷斯举行会晤，佩雷斯谴责了星期二发生的暴力，并且表示成功的和谈是唯一答案。他说，恐怖没有出路，无论是对阿拉伯人还是对以色列人。佩雷斯说，大多数人都知道除了两国解决办法之外没有别的选择。他说，我们正在应该以实力跟奉献精神来创造一个新的现实。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表示，在他明年1月卸任前不会有全面的以巴和平协议。白宫也表示，拜登在以色列会晤期间将不会提出任何新的和平倡议。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蜂拥到欧洲的移民问题。 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还有塞尔维亚现在表示不再允许不准备申请避难的移民过境，这实际上等于是关闭了所谓的巴尔干通道，很多移民经由这个通道前往更富裕的西方国家。斯洛文尼亚宣布将从星期二午夜开始实施这项新政策，同时呢，克罗地亚还有塞尔维亚也做出相同的表示。斯洛文尼亚是遵照欧盟在布鲁塞尔会议上做出的决定实施新政策的。欧盟决定任何国家都可以阻止不准备在该国申请避难的移民人数。路透社指出，据信大约478,000移民已经进入斯洛文尼亚，但其中只有460人申请在斯洛文尼亚避难。然后呢，在这个移民潮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叙利亚的战火已经持续了5年之久，逃离到邻国的难民，他们呢可以说看不到究竟自己的希望在哪里。在距离叙利亚边境60公里的杜米兹，成千上万的叙利亚库尔德人在水泥建造的棚屋内勉强度日，这些难民梦想着有一天能够逃往欧洲，不会再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贝恩在伊拉克的杜米兹所做的报道。
曾经没人相信他们的孩子在4年后还是难民，还像现在这样在肮脏的街道上玩耍。在这个难民营里居住着30,000叙利亚人，这样的营地在这一带还有很多。像生活在这里的所有人一样，叙利亚战争彻底毁掉了卡利萨·萨布里阿里的生活。在叙利亚，她原本有座房子，她的丈夫原本有份工作，他们的几个孩子原本应该上大学，现在他们一无所有。我儿子在学校表现很好，我不得不让他到营地里干活，他是我们唯一的收入来源。他说叙利亚已经没了，那些让这个国家称之为叙利亚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了，现在什么都没了，都毁了。我对叙利亚能重回正轨不抱任何希望，现在没有希望了，什么都没有了，忘记叙利亚吧。一家小店的店主哈桑阿里说，数千人已经离开这座营地奔赴欧洲讨生活去了。阿里的女儿就是逃亡欧洲的难民之一，但她没有成功，她在坐船渡海时淹死了。哈桑阿里说，叙利亚人别无选择。
我在这儿看不到未来，这里的情况越来越糟，去欧洲我们可能还有机会过得好点，待在这里情况只会更糟。
在战火绵延了4年之后，外界的捐款数额正在下降，留在此地的难民将面临更拥挤的住房、更少的工作机会以及少的可怜的资源分给他们的孩子。很多人都会赞同卡利萨的说法，在这里没有未来。美国之音记者贝恩，伊拉克杜米兹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美国两党议员跟他一道在下个星期对古巴进行历史性的访问。虽然全部名单还没有公开，但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采访到几位参议员都正式收到了邀请。下面请收听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共和党籍参议员杰夫·弗雷克发推特说，他期盼着前往古巴，并希望国会很快就能恢复所有美国人做同样旅行的自由。
I'm not able to go.
我去不了。
同属共和党的杰里·莫兰因日程安排上的冲突谢绝了邀请。不过，这位来自堪萨斯州的参议员长期支持把美国的农产品卖到古巴。
经济关系会给古巴政府造成更大的压力，要他们在本质上改变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我认为经济机会带来更多的个人自由的要求，所以我认为二者是相关联的。
在问到他是否支持奥巴马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时，莫兰只是说，在过了5、60年之后，我们也许要试试不同的法子了。 不过古巴裔民主党籍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却说，古巴人权记录糟糕，不配与美国复交。两位共和党籍的古巴裔美国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和马克·卢比奥也表达了类似的批评。克鲁兹和卢比奥今年都在参选总统。参议院排名第二的民主党人理查德·德宾有不同看法。
我相信本届总统把我们的外交政策带到了一个新的、更有现实的水准。与古巴接触，尽我们的能力让古巴开放，好让新的想法、新的思维和新的机会进入这个岛国。在总统访问过的很多国家中，他与他们的领导层及其政策都有分歧，但仍然试图与他们接触，鼓励他们迈向民主标准。目前所做的也是如此。
德宾说，他希望陪同奥巴马前往古巴，目前正设法调整他的日程安排，以便能够成行。美国之音鲍曼郭慧山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海岸警卫队高级官员们说，美国的海警队能够为维护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发挥特殊作用，但是苦于资源有限，没有办法派巡逻艇到那个海域去巡航。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海军舰船和飞机一直在南中国海巡航穿越，为这条重要的国际商贸航道提供安全保障。然而中国过去几年来在那里大举填海造地并实施军事化，对这一海域的和平与安全投下阴影。为了捍卫他所称的领海领土主权，中国惯用海警船作为先驱力量，驱赶周边其他国家的船只，并派出海军舰船作为后盾。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今年二月在海军西部会议上说，美军战区指挥官们希望美国也向南中国海地区派遣海警队舰船，协助海军维护那里的国际秩序，但海警队目前无能为力。
我们不得不拒绝其他战区指挥官们提出的要求，他们很希望海岸警卫队参与应对各项事务，包括地中海的移民问题、南中国海问题和海盗问题。海岸警卫队能在这些领域增添独特的价值。
曾经担任海警队太平洋部队司令的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保罗·楚孔夫特上将对美国之音说，以海警队舰船打头阵有时可能比派出正规海军进入南中国海更有效。
老实说，海警队舰船没有神盾级巡洋舰那么吓人。你不要误会，那些海警船首先是战舰，而不是和平队船只。但是我们比武装部队其他军种更能进入窄小的外交门槛。
楚孔夫特上将说，美国海岸警卫队至少需要部署三艘巡逻船才能展开在南中国海的巡航使命，但他目前派不出这样的资源。退休美国海军上将斯塔富里迪斯对美国之音说，在目前的条件下，美国海警队能做的是帮助南中国海周边国家的海警队提高自身的海上应变能力，
尤其是越南和菲律宾，他们正面临中国渔政船、海警船和其他小型政府船只的很大挑战。我认为这些国家的有关人员接受我们海警队的培训是很重要的。
美国海岸警卫队长期经费不足，远海巡航舰船普遍老旧，但是国会正在大幅度增加拨款，用以翻修陈旧装备并建造更多的巡逻船。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针对美国军队在南中海区域的巡航，白宫作出表示说，斯坦尼斯号现身南中国海区域是常规的运作。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3月4号星期五在白宫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就美国斯坦尼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战斗群抵达南中国海区域事宜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斯坦尼斯号航母确实是在南中国海附近，并非是为宣示航行自由而展开的行动，而是美国在亚太区域的海军舰船常规行动的一部分。 欧内斯特还表示，自从奥巴马总统入驻白宫以来，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的海军舰船在数目上有显著的增加。此番斯坦尼斯号出现在上述区域也并不是不寻常之举。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当中，除了航空母舰本身以外，还附带两艘驱逐舰、两艘巡洋舰以及第七舰队旗舰蓝领号指挥舰。斯坦尼斯是尼米兹级的核动力航母，1995年正式开始服役于美国海军。这艘航母是以有着美国当代海军之父称誉的约翰·斯坦尼斯参议员命名的。斯坦尼斯在参议院的生涯长达40余年，他生前一直认为美国应当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来自美国海军的消息说，斯坦尼斯号于3月1号穿越了吕宋海峡，过去4天里一直在该地区国际水域的东半部运作。这期间，相当数量的中国海军舰船一直在斯坦尼斯号战斗群附近。斯坦尼斯号航母的指挥官表示，被中国的舰船包围是往常没有过的。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国际劳工组织在日内瓦发表了一篇新的报告，题名为《职场女性2016年趋势》。这个报告发现，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并没有得到男女同工同酬的待遇。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有关内容。
来自178个国家的新数据为女性的工作现状描绘了暗淡的画面。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在就业、薪资和社会保护方面的性别差距20年来没有多大的变化。报告提到，女性过去20年来在教育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不过这并没有转换成职场的进步。数据显示，女性进入劳动市场的可能性要低于男性。国际劳工组织研究部副主任劳伦斯·约翰逊说，去年全球雇佣将近13亿妇女，而受雇的男性有20亿。
At the global level, the employment gender gap is closed only by 0.2%.
在全球层次，就业方面的性别差距在1995年到2015年之间只缩小了0.6%，这意味着让女性进入更多就业岗位的进步不是不足就是停滞。
报告显示，女性失业的可能性要大于男性，年轻女子尤其处在劣势。报告说，不管是有薪水还是无薪水的工作，妇女每天的工作时间仍然长于男性。无论是高收入国家还是低收入国家，女性在无薪水的家务和看护工作方面所投入的时间是男性的至少2.5倍。约翰逊说，在文秘和销售领域，女性员工比例多，而这些岗位属于薪水最低的工作。
根据现有的估计，女性比同等条件的男性挣的钱要少。薪资方面的性别差距据估计是23%。虽然在减少薪资性别差距方面有一些举措，但我估计就目前的状况看，还需要70多年的时间才能实现一切平等。
报告说，由于女性工作时间长而工薪少，她们在社保和退休福利方面也吃了亏。在全球进入退休年龄却没有固定退休金的人当中，有将近65%是女性。国际劳工组织说，这意味着目前有大约2亿名女性没有与老年或遗属待遇有关的固定退休收入，而相比之下，处于同样地位的男性人数为1.15亿。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谈到女性关切的问题，美国20周年来最重要的有关于堕胎权利的案件在美国最高法院开庭审理。这桩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案子在堕胎权利的支持者还有反对者之间引发了长达几年之久的激烈争辩。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尼亚的报道。
3月2日，堕胎权益的支持和反对者组成对立的抗议团体，寒风中近千人聚集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最高法院门口，他们从全国各州赶来，有些人提前2天就守候在门口，希望进入法院聆听这场20多年来有关堕胎权益历史性的辩论。安德鲁·艾瓦从1987年开始成为反堕胎活动分子。1940年代末，一位天主教妇科医生打消了他父母堕胎的念头，他因而得以幸存。
We should fight for life when we have the chance.
我们应该抓住任何机会去保卫生命。我们应该学会感激生命。如果你忽视一种生命，那么你就会开始忽视其他种类的生命。那我们的世界将会变得更残酷。
而旁边的几个学生则认为，这是推动女性权益运动的重要时刻。
在很多保守的州，一些法律将很大程度上限制女性的堕胎权益。我觉得我们来到这儿，来努力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是非常重要的。
40多年前，堕胎在美国大部分地方是违法的。从宗教方面看，信仰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犹太教等群体倾向于认为，生命由神所赐，人类无权决定其去留。从道德方面看，很多人认为胎儿的生命属于自己，其他人不能随意剥夺其生存权利。而美国最高法院在1973年被罗伊·素韦德案作出的判决推翻了46个州的反堕胎法，根据妊娠时间长短以3个月为期，为保护胎儿和女性的健康，各州仍有权立法限制或禁止堕胎。另一桩著名案件，1992年计划生育联盟控告凯西案，将不当的负担这个概念引入堕胎议题。判决规定，各州颁布的法案不能给寻求合理堕胎的女性造成不当的负担。而当下德州案的焦点，正是该州的地方法案是否为女性造成不当的负担。
In Texas today, Governor Rick Perry signed
in Alabama, a committee
Mississippi could soon begin the fight to eliminate abortion.
2013年7月，德州州长签署的一项法案要求州内所有堕胎诊所达到医院急诊手术室的硬件标准，并且要求试行堕胎的医生持有当地医院的医疗资格认证。美国实施类似法案的还有密西西比和阿拉巴马等州。这项法案的支持者表示，需要堕胎手术的女性因此可以获得更安全、更健康的保障。
在实施这项法律这件事上，德州是绝对正确的。这个法案是常识，是对女性有利，对安全有利的。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它是能拯救生命的。我们应该要求实施堕胎的场所满足与门诊手术中心一样的标准。
而反对这项法案的群体表示，这个法案将迫使德州数十家提供堕胎服务的诊所关闭，仅剩下满足最新标准的5家可以继续运营。很多妇女将被迫开车数百英里才能得到所需要的服务，极为不便。当地一家名为全体妇女健康的诊所将德克萨斯卫生部门告上法庭，但地区和巡回法院的判决认定德州法律大部分有效。他们一直将案子打到最高法院。全体妇女健康的 CEO 艾米·米勒是这个案子的首席原告，而他也是一部名为《陷入困境》的纪实电影的主角之一。这部电影以维护堕胎权益的角度，追踪了法案实施以来这些诊所、医疗人员以及需要堕胎的女性所遇到的困难。
对于被保守派议员控制的州，这是一项非常有效的法律性策略，用来针对诊所和医护人员，所以我们管它叫困境法律，全称是对于堕胎服务从业者的针对性条例。
从影片中看，这些诊所无法达到法案所要求标准的原因是经济成本太高。问题在于这些标准中涉及的器材和药品，其实他们从来不会用到。影片进而讲述，法案导致的市场不稳定，很难吸引员工，人力物力的稀缺让很多病人无法就诊。讲到一个刚13岁、怀孕已经3周多的女孩的案例，全体妇女健康的临床服务主任马文·萨德勒感到无能为力。
为了给她做检查，我们必须将她麻醉，于是我需要一个护理麻醉师，但是因为这个不合理的法律，找到能为我们工作的人几乎不可能。她13岁，她是一个性侵的受害人。她开车4个小时从麦高恩到圣安东尼奥，但是我们必须让她回家，我什么都做不了。如果她做这个手术，这个可能性非常小，但如果她做，她必须去新墨西哥州，并且付$5000，然后去到那里，并且花费3天，她做不到的。我们知道她做不到。
It'll never happen. We know it won't.
3月2日这次庭审过后，最高法院预计将在6月作出判决。由于近日大法官安东宁·斯卡利亚的去世，最高法院的法官成员从9名降至8名。在这个案子的判决上，一旦出现4-4的结果，高法将维持上诉法院的原判，这意味着德州法案将继续实施，而其他州也有权颁布类似法案。堕胎权益支持者的眼光聚焦于大法官肯尼迪，如果他认为德州法案对需要堕胎服务的女性造成不当的负担，上诉法院的判决将被推翻。美国之音尼亚雨木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关台湾的几则报道。首先呢，台湾总统马英九出席了一项跟二战慰安妇有关的活动。他在参加这个活动时表示，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台湾慰安妇公平的待遇。接下来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于国际妇女节表示，日本政府去年8月15日针对侵略殖民表示歉意，但是对于台籍慰安妇问题则还是讲得非常间接。
毕竟台湾的慰安妇人数也不多，而且呢，毕竟他们当年是日本的国民，就像对于台籍日本兵一样，他也没有得到公平的待遇。
马英九指出，韩国人最早在1990年代挺身而出，为慰安妇的议题创造势头。台湾大约有1200位慰安妇，韩国有180,000，中国大陆更多。但是这不是人数的问题，而是人权与人道的问题。就算只有一个人，也不能这样。马英九还说，已经有31个国家通过谴责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角色。日本政府不应该再争论慰安妇是否是出于自愿。马英九强调，他不反日，只是就事论事，将心比心。慰安妇的历史一定要留下来，大家应该知道真相，不要忘记战争的教训。台湾妇女团体星期二邀请长期关心二战慰安妇议题的马英九总统为阿嬷家和平与女性人权馆举行揭牌仪式并发表谈话。妇女救援基金会执行长康淑华表示，韩国已经有3家和慰安妇有关的博物馆，而台湾也终于成立了第一家相关的博物馆。
我们想要在这个馆呈现的是阿嬷参与人权运动25年，这25年他们所获得的支持陪伴，不止傅园慧，还有来自国家来自整个社会给予他们的支持，而让他们有机会成为一个暴力的幸存者，成为一个议题的行动者。
康淑华还指出，希望借由展现慰安妇的史料以及生命故事，与当代的女性人权议题进行接轨，让大家反思70年前发生的事情有何重要意义。从1992年开始，在台湾妇女团体的协助下，58位二战慰安妇向日本政府提出控诉。不过，随着阿嬷逐渐凋零，目前只剩下3位在世。现年92岁的莲花阿嬷出席了今天的活动。他对于成立和慰安妇有关的博物馆感到非常高兴。不过，谈到日本政府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台籍慰安妇道歉赔偿的时候流下眼泪。去年年底，日本与韩国政府就慰安妇议题达成共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重新表达道歉与反省，日方并提供10亿日元成立支援前慰安妇基金，双方同意不再重提这项争议。日本政府从未就台籍慰安妇问题明确表态，只表示和台湾政府的交涉不便公开。台湾政府希望日本能展现更多诚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在台湾民进党政府即将要上台执政，中国领导层最近在北京两会期间加大分贝，强烈表达反对台湾独立的分裂行径之际，一个新公布的香港民调显示，尽管仍然有过半的港人反对台湾独立， 不过赞成台独的比例也有所增加，达到了35%，创下自1993年首度调查以来的最新高。赞成台独者当中又以年轻人的比例最大。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香港大学民意网站星期二公布有关台湾问题的最新调查结果，问卷提出的问题包括对台湾独立、台海两岸统一的信心、一国两制是否适用台湾、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的意见。香港大学自1993年来每半年针对台湾问题进行民调，这个最新在2月29号到3月3号期间针对1004名香港市民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反对台湾独立，35%赞成，较前一次上升6%，创下自民调开始以来的新高。其中18到29岁受访者赞成台独比例为67%，而反对台独比例最高的则是50岁以上的受访者，比例为62%。此外，有过半受访者认为一国两制不适用于台湾，比例是52%，而认为适用者为33%。至于对台海两岸统一是否有信心的问题，有56%的受访者表示没有信心，28%有信心。其中18到29岁受访者当中有高达77%对两岸统一没有信心。此外，有47%的受访者赞成台湾重新加入联合国，30%反对。民调研究计划经理李伟健综合分析表示，最新民调显示反对台独的香港市民持续比赞成者居多，但赞成台独的比例上升至35%，使赞成与反对的相差净值上升到-17%，这是自1995年6月以来的新高。他说，香港市民对两岸统一的信心继续表示悲观，市民年纪越轻越赞成台湾独立，对两岸统一也越没有信心。对于可能影响民调的原因，港大民研计划列出过去半年的重大事件，包括习近平大阅兵，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称香港特首地位位于三权之上，战中运动1周年，习近平与马英九新加坡会面，铜锣湾书店书商失踪案，民进党蔡英文当选台湾总统，台南发生6.4级地震，以及中联办主任张晓明谴责旺角冲突的暴力行为等。连日来，北京领导人自习近平已降都在全国人大与政协两会期间发表对台政策讲话，要求民进党不仅要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更要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二重申习近平将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础，坚决遏制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的立场，强调当前两岸关系正处于重要节点，不认同两岸同属一中的核心意涵就是改变台海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共同反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自从去年六月美国跟台湾宣布成立全球合作及训练架构，并且签署备忘录之后，双方开始针对妇女、公共卫生还有能源等区域跟全球的议题展开多项的领域合作。那么最近呢，美台官员一起聚集华盛顿进行脑力激荡，探讨未来彼此怎么样来共同应对亚太地区以及全球挑战的议题以及领域。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与商业事务的首席副助理国务卿唐伟康与率团前来华盛顿开会的台湾外交部次长令狐荣达3月2号共同出席乔治华盛顿大学一场关于美台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的研讨会，介绍双方如何在这个平台下针对区域及全球事务携手合作。唐伟康和令狐荣达两位现任外交官员共同出现在华盛顿公开场合，被台湾驻美代表沈履循形容为是一个极为独特、前所未有的安排。唐伟康在研讨会中表示，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是美国协助台湾有意义参与区域和国际事务的一种方式。在这个平台下，双方已经针对埃博拉、中东呼吸综合症、登革热等议题举行过培训活动，接下来的新项目是3月11号针对促进亚太地区女性更多繁荣机会的趋势举行的研习营。唐伟康说，台湾才选出一位女性总统，女性在立法院的比例也高达 38%， 这个比例美国只能羡慕。在推动女性权益的议题上，台湾已经有许多成就。此外，台湾也有许多专业和优势可以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美国将寻求更多创新的方式扩大台湾有意义的国际参与。
我们致力于探索一些新的方式，让台湾得到与其贡献相符合的尊严与尊重。台湾具有高度能力引领亚太和全球地区出现的挑战，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区域和全球事务的讨论，对台湾和全世界都有利。
台湾外交部次长令狐荣达也在会中表示，美台之间在 GCTF 的平台下的合作领域包括促进女权、公共卫生、资讯科技及能源等，双方基于民主、人权、自由等共享价值下，不但彼此的关系紧密稳固，美台之间的合作模式也对区域有益。
So we believe this new partnership this new
我们认为这种新的伙伴关系与新的合作模式不仅能够提升美台双边关系，也能造福区域其他国家的人民。
对于美台如何强化合作，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助卿、目前是2049项目研究所首席执行官的薛瑞福也在研讨会上提出建议。他说，美台双方应该把全球合作暨训练架构视为一个可承载各种不同内容的载具，未来彼此可以将合作领域扩大到反海盗、反恐等议题，并且从双边倡议再加入区域其他国家，合作范围有无限宽广的可能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为您进行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体制内敢言媒体财新传媒最近一篇采访中国政协委员强调要保障公民表达权利的报道被网监部门勒令删除，而随后财新网有关删除之事的两篇中英文报道也相继遭遇到相同的厄运，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关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报道，由据信与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关系密切的知名媒体人胡舒立创办的财新传媒的英文网3月7日发表政协委员谈论言论自由的财新报道遭遇删除的文章。踢报财新中文网3月3日发表的对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红的采访3月5日被强令删除。文章表示，尽管全国政协主席强调应当允许政协委员自由表达言论，但是一家政府审查机构删除了这篇采访，理由是含有非法内容。据信，这个互联网监管机构是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这篇英文消息不久就被封堵，无法登录。 财新3月3日报道的标题是蒋红委员，公民表达的权利必须要保障。蒋红就目前言论氛围表示，两会本身就是议论国家大事，提出建设性的意见，而不是讨论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只不过受某些事件的影响，现在公众也有些迷茫，希望少讲些话，气氛是这样。尽管蒋红没有说明某些事件具体是哪些，但他强调，对于党内的事情，我作为党外人士不说三道四，但是作为公民表达的权利必须要保障。蒋红最后提到自己的忧虑说，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两会代表和委员的观点是否能够充分通过媒体展现出来。财新对蒋红的采访报道被广泛转载，网民称蒋红的评论是两会好声音。不过他的忧虑不甚严重，蒋红第二天在微信平台上浏览自己之前在朋友圈里转发的这篇文章时，却被提醒已被停止访问。随后财新3月5日再发表蒋红委员，我的两会言论被指违法违规太可怕的采访，就此前采访在社媒被删一事表示完全不能接受。蒋红向财新网表示，太可怕了，太让人惊奇了，我左看右看，看不出什么违法违规的内容。目前财新网3日和5日的两篇蒋红中文采访以及财新相关英文报道都遭删除，无法打开，其他中国媒体的转载也无法访问。而财新3月8日在英文推特上发表的财新有关言论自由的报道，让政府审查人员不安的评论也被删除。财新传媒这家极具影响力和声誉的传媒 T 报报道遭政府审查机构删除，引起外界的广泛关注。英国《卫报》和美国《纽约时报》等都发表了详细报道。《卫报》表示，财新网对于政府的审查行为采取了相当罕见的挑战方式，并在报道中配以一幅嘴被胶带封住遭到禁言的图片。《纽约时报》也表示，财新传媒此举非常罕见，称作为中国声望最高媒体人的财新总编胡舒立深知揭露腐败和批评政府政策报道的红线，但近期当局似乎对任何质疑其控制媒体的人，无论知名度多高，都会果断处置。国际记者联合会中国和香港项目主任胡立云星期3对美国之音表示，财新网在整体言论和新闻自由近年来被大幅度收紧的情况下仍敢于发声，表明中国媒体人中仍有人在坚持争取有限的言论空间。他说，
我相信他们报道出来的时候表明里面也有一些真心去保护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一些人存在。第二，也是可以说明中共里面也有权力的人对于这一个说法是那个不支持，所以他们还在努力吧。
胡立云表示，目前中国媒体面临多年来最严峻的压力，尤其最近几年媒体空间全面受到打压，即便是空间比其他官媒稍微大一些的类似财新网的传媒也会受到严格的控制。他说，
不单只是那个媒体，其实整个社会恐惧感弥漫在整个国家，这个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忧虑，这一个状态在底下去支持与把整个那个社会毁掉，我觉得就是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一个状态。
有分析表示，中共当局最近显示毫不犹豫地打击任何敢于质疑管制媒体的人，包括在社会上有名望的人物。在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不久前对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央视三大党媒调研，要求媒体信党为中共宣传服务之后，有中共红二代背景的网络大 V 任志强发微博质疑，引发任志强拥有3800万粉丝的微博被封号。同时包括北京市委控制的千龙网、中青网等众多党媒、官媒也相继用猖狂、疯狂乱窜等类似文革词语对任志强展开猛烈批判， 并给他扣上反党的帽子。有报道称，千龙网批判任志强的文章《谁给了任志强反党的底气》，近乎直接就是要揪出任志强的后台。文章说，我们不禁要问，一个连党章都能无视的党员公然反党的底气何来？一个半夜三更喜欢给领导打电话的任志强，究竟谁给了他跳出来推墙的勇气？几乎公开点名任志强自己所称的经常半夜打电话的好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外界猜测，这反映了中共内部不同派系的博弈。随后中纪委网站3月1日刊登了一篇千人之诺诺不如一世之恶恶的文章，指出领导人应该勇于练剑，容忍不同声音。有分析认为，中纪委刊登的这篇文章意在平息任志强事件，表达的是王岐山的态度。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被拘押的维权律师陈岱和抵达了美国，那么中共是否因此要表达他放松打压呢？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中国电子科技大学法律教授、维权律师陈岱和于3月1日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与家人团聚。据《纽约时报》报道，去年7月12日，陈岱和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以及职务侵占罪被广西警方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转为监视居住。警方在今年告知陈岱和，他们将对他的案件不予起诉。陈岱和随即办理赴美签证抵达美国，他的妻子和孩子在陈岱和被拘之后不久就逃至美国避难。陈岱和表示，在被监视居住期间，只有一名警察看管他，并在之后告知他已经自由。陈岱和说，
那个中国政府他一直是一个警察来负责我，然后的话，我原来不让离开的时候，我还曾经就请求他，我说既然是最高层在那做决定，或者是公安部，你能不能告诉我是哪个官员，我说我到北京去请求，我因为当时我很着急嘛。然后他就说，那这个你就说你算什么呢，你怎么能跟他们见面呢？所以说我一直是跟我们本地的一个就是说警察联系，然后也是这个警察告诉我我可以走。
美国对话基金会创始人康源对美国之音透露，陈岱和赴美之前得到了包括退休法官在内的多名美方人士的声援。商人出身的康源1980年代曾任香港美国商会主席，目前致力于推动美中两国的人权对话。陈岱和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他被拘留之后，康源曾到中国驻美国旧金山领事馆为他陈情。陈岱和觉得美方人士的声援可能反而给他的案情增加了复杂性，不过他说美方的人士在他妻子赴美之后给予他了诸多帮助。陈岱和的妻子江杰在一份声明中说，在陈岱和被警方带走3周左右之后，当时怀有身孕的他带着7岁大的儿子，只带了少量换洗衣服和现金，便踏上了赴美的航班。到达美国当天，江杰发现在他以及他丈夫陈岱和名下的银行账户被全部冻结。陈岱和表示，目前所有被冻结的账户已被解冻。陈岱和主张在中国推行他称之为民决团的司法制度，并建立相关微信群组宣传民决团的思想。他认为中国人对朱瑞一词翻译为陪审团是不正确的，朱瑞应被理解为民众决定案件的团体。此外，他和被捕律师李和平有联系，陈岱和也表示李和平等律师是民决团制度的坚定支持者。在陈岱和被拘留之后，他的律师曾表示，这两点可能是他被警方拘留的原因。近来，中共抓捕了一批维权人士，其中包括多名维权律师。而陈岱和在被警方拘留以及监视居住数月之后被允许出境，这是否表明中共正在放松对维权人士的打压，或者仅仅是个个例？对于这个问题，康源表示，目前下论断还为时尚早。康源说，
It's so hard to say now, isn't it? It's a bit early to draw conclusions. I mean, obviously, as the professor has said, he hopes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ill show clemency.
现在还很难讲，现在就下结论有点早。很明显，就像陈岱和说的，他希望中国政府能对维权律师和其他公民显示出仁慈。这次的事情就是个有希望的标志，但是我想， 现在就说这是不是能看出当前政策有大的转变，还为时过早。
陈泰和也认为现在还无法判断，但他希望这是一个善意的方向。陈泰和说，
我觉得我真的无法判断，包括我能够来到美国，直到最后一刻我到了香港，我才真的一颗心100%的我觉得定了下来。要不然反正如果是在原来被控制的范围，也就是说中国政府能够作为的范围，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是我希望这是一个善意的方向，也就是包括我写了一份那个，就是通过那个 John Kemp 的对话那地方发表一个声明，我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对待就是说自己的人民，就是说给予仁慈和爱。另外的话就是不需要这个社会更多的就是冲突和对抗，能有更多的对话和容忍不同的见解，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对于今后的打算，陈泰和表示，无论他身在何处，今后都计划为中国的自由平等而努力。他相信给人以自由才会有希望。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各位听众，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就告一段落。下面是 VOA 卫视以及时事大家谈节目，待会儿在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还推出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我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中国越来越多的人看来被迫在国家电视台对被指控的罪行表示认罪，知名的基督徒律师张凯是其中最新一例。张凯2015年8月被当局拘押，他当时定于与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负责国际宗教自由的吴润所大使大卫·萨帕斯坦会面。张凯被拘押之前，为浙江省的一些基督教堂提供法律援助，这些教堂抵制浙江省政府大举拆除十字架和拆毁教堂的行动。张凯被拘押期间，当局拒绝了他的律师和家人多次提出的跟张凯见面的要求。被拘押以来，张凯一直在公众视线之外，直到今年2月25号，他在国家电视台露面，对若干罪行表示认罪，包括扰乱社会秩序和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等。张凯在电视上还提醒中国的维权律师，以他的案子为戒，不要与境外勾结，不要危害国家安全。人权组织注意到，张凯所谓的认罪看来是照本宣科，被迫做出。美国国务院在最新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宗教实施国家控制，宗教信徒如果被认定威胁国家或者威胁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即便是有可能构成威胁，他们的活动和人身自由便受到限制。美国国务院的最新宗教报告还援引其他消息来源，提到中国政府针对注册和非注册教会的一些信徒所从事的与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相关的活动，对他们进行拷打、肉体虐待、拘押、逮捕、判刑入狱或者骚扰。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最近的一次记者会上谈到张凯的案件时表示，未经任何起诉，坦率地说，也未经任何司法程序，中国国家媒体就播放张凯所谓的认罪，美国对此非常关切，这样的认罪违背法治社会的标准。托纳还说，我们敦促中国释放张凯以及其他寻求以和平方式维护受中国宪法保障的宗教自由而被拘押的人。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